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所以崇拜一定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当然我们会提到教导功能，还会提到等一下提到别的功能，但是整个崇拜是一个教会它能够维持属灵的生命的力量，一种向心力，种种这些东西来讲，崇拜成为一个核心的。如果一个教会的崇拜方面很弱，很弱就是说没有什么敬拜的气氛，也没有什么神话语的供应，这教会一定变成就是说健康不良。健康不良的教会，你没办法谈宣教，你也没办法谈布道，就本身力量很薄弱的时候，你还能做什么呢？啊，那当然崇拜跟教导之间有一个相关的关系哈，因为在讲道里面很多是教导的功能，只是教导功能第二个部分的，不仅仅限于主日崇拜讲道而已。那在主日的信息讲道来讲，当然有各式各样的讲道。那我想在我们教会聚会的弟兄姊妹都注意到，我们是很注重解经讲道。这是我个人来讲呢，我开玩笑的说法是，这些年来我悔改了以后用的方法。换句话说，我信主30多年以来，那么我真正开始主日崇拜开始讲道的话，大概可以追溯到将近30年前。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在台湾一个乡下地方做事，那个地方有个很小的教会，那教会只有10个人，10个人是连牧师跟师母，所以很少的人。那当我跟师母我们在那边工作加入以后，加2个人就等于加了20%，啊，所以教会很少。那老老小小，小的有大概是高中生吧，老的有60、70岁的，这样教会很少。所以那个牧师呢，认识我以后，跟我交通了几次以后，他就邀请我，希望也能够在那教会开始讲道。所以我大概1个月讲一次，这样是我第一次在礼拜天讲道。以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在团契聚会啦、分享啦、做见证啦、在查经啊等等。但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后来我到高雄做事，后来到美国读书等等，又回去等等，这个过程中我大部分的讲道都是属于叫做主题式的讲道，就是选一个题目，也有一个大纲，然后我会分享几点这样。那么，不过几次来美国，第一次来美国读书的读化工的时候，我就开始，从看书或者说从听，美国教会的这种广播的时候，就注意到说，哦，有一种这种解经式的讲道，然后觉得，其实这是蛮好的另外一个方式啊，但只是那时候不真的知道说怎么样做这样的一种解经式的讲道。然后后来第二次来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么神学院的教导也好，各方面的更能够让我确认说这种是应该是个更好的方式。但是我真正能够用解经方式讲道的是到了Boston 来以后，才能够比较有系统的一连贯的用解经式的讲道。那这些年以来，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方法，虽然在预备上在各方面可能有更大的挑战啊。那所以最近这1-2年，因为我比较多有机会去外面分享讲道的时候，我也常常跟各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跟牧长们交通的时候，我也常常提到鼓励他们，我们一起能够更好好的去解释圣经，而且是完整的去解释圣经。因为你解经讲道是让神透过他的话来讲他要讲的东西，那我用一段圣经来讲的话呢，我必须把这段圣经里面神的话经过一点分析、段落、主题讲出来。所以这段圣经已经讲了我就讲了，如果有一些题目很重要，有些点很重要，不过这段圣经没有提到呢，我以后在另外一段圣经提到我再提。那我用主题式的讲道呢，是我可以想一个题目，我也提出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点，但是有的时候难免，第一，我主观的喜好会把 整个我想表达的重点提出来了。有一些呢，可能因为我自己个人的领受等等，把它忽略掉了，而那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再来呢，我不是说每一个讲员会断章取义，不过断章取义是非常可能的，非常可能的。那再来说，即使我没有断章取义的话呢，在我经营一个题目，譬如说我们谈到爱这个题目，我爱题目很大，整本圣经有多少经节讲爱呢？可是我只讲一个小时或者45分钟，我当然就提几个重点了。那我提了几个重点，我一定也忽略到很多其他的东西。那我可能一而再再三讲这个题目的话呢，我永远只偏重我喜好的或者我认为重要的重点，那常常会忽略到其他的事情。每个人都有他的盲点。那么因此主题式的讲到对讲员可能会产生一个这样的问题，对听众也是如此。听众他可能听了道听了30年，在整个圣经的真理方面，他可能在某一个角落是不同的讲员反复的提到的，他那里可能很熟悉。另外有一些真理他是从来没有听过，因为从来没有讲员讲那种比较冷僻的经文或者一些东西。那么一个信主30年的话，如果他30年下来他对圣经的真理的了解还是那么片面那么狭窄的话呢，那刚信主1年2年3年5年的那就更不要说了。所以这是我自己可以说前面20年的讲道大部分都是主题式讲道，然后到了神学院受教育，被师长们教导以后，也慢慢越来越从我的侍奉中也可以反省领悟到说解经式的讲道是比较好的方法。虽然我说过比较有挑战性，就是在预备上你会有挑战性的，有些经文是太冷僻了，这冷僻就是说这本书可能很少讲过，或者说这本书你很多你喜欢讲的一直在讲，有几段你就碰都没碰过，啊，你非讲那段不可，因为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碰到那一段怎么办？挑战性就是说你必须真的得花时间去准备默想，那求神给我们话语你才能够分享啊。所以这个是解经讲道的一个挑战。不过我觉得长久下来对讲道的人对会众都应该是会有帮助的，因为神的话不会有哪些话是不重要，如果不重要那就把那些撕掉算了。为什么圣经有这些话在这里呢？为什么有那卷书在这里呢？就是因为整本圣经都是神的默示，都是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生命有帮助的。所以这是我这些日子以来每一次去别的地方讲道的时候跟他们分享，那也看见神的恩典，就是说一般的信徒也好或者是牧长们，有一些人就也能够认同我这样一个感动和意向，所以他们开始慢慢愿意朝这方向去多认识神的话。所以崇拜这个部分是对神的一个敬拜，但是也是对神来讲呢，对信徒来说是从神那里领受从神而来的话语。那么第二个部分，教会的功能就是在教导方面，因为教会搭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为了让我们属灵生命能够成长。以弗所书4章提到说最后整个教会呢透过大家彼此的配搭侍奉，能够让信徒能够成长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能够在主里面第13节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透过教会里面的那种教导的功能。那么当教导功能不是只限定某一个人在教导，是包括彼此的，等一下我会提到。但是最后的目的是让信徒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而且认识神的儿子。这个认识不只是头脑上的认识，包括生命上跟神之间生命的一个结合啊。这个认识本来是这个意思。那等到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时候，他下面就说就会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信仰成熟的信徒，信仰成熟的教会不会受异端的影响。今天国内的家庭教会不可否认，你看见圣灵的工作，神的恩典，家庭教会的蓬勃发展，你绝对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过也是所有参与国内家庭教会侍奉的人共同看见的一个隐忧，就是说国内家庭教会呢的发展数目的庞大是神的恩典，可是 在很多真理上不够成熟，是一个隐忧。隐忧的意义就是说，异端邪说在里面破坏量非常大的。那么最近最厉害的一个叫做东方闪电啊，那东方闪电这个异端呢，基本上它的异端，如果你了解圣经的话呢，你很容易就看出它的错误。因为东方闪电这个名字，它是来自于马太福音，因为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将来末日的时候，他说将来你会听到很多人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这里，他说你通通不要信，因为下次我再来的时候，好像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方，全世界一起看见我从天降临。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不会偷偷摸摸在哪个村庄里了，以前在伯利恒的马槽里，现在不会再有个什么地方，什么马槽牛棚都不会了。他一来，从东方到西方，啪，一个闪电从天降临。可是东方闪电却说什么呢？基督再来了，像闪电从东方发出，所以这是基督来了，在中国，东方是中国。然后呢，以前都是男的，什么先知啊都是男的，耶稣是男的，现在是女的了，女人当家了。然后呢，在中国某某一个农村出生了。那如果你读马太福音，就是说耶稣的明明说不在这儿不在那儿，什么都不要信，哎，这边就偏偏说，哎，你要信，信什么呢？在中国农村一个女基督出现了，所以完全是断章取义。可是东方闪电在中国加仑教会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的影响是什么？它可以影响一两个传道人，一两传道就把整个教会带入家庭，带入东方闪电。所以东方闪电现在到底多少人不知道，几十万人上百万人都有。可是它影响的不是一个一个的，它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这样拉去的。那当然他们很多种其他的做法，包括他们会偷偷派人到一个教会去，默默的替你什么做事啊，譬如说帮你擦碗啊，帮你洗碗啊，哎呀，哇，这好爱主的弟兄哦，哪来的不知道。所以现在他们都说，那种不知道哪里来的很爱主的弟兄姐妹特别小心，搞不好就是东方闪电的特务。还是在里面你明白一两年以后，大家觉得哇，这是爱主哦，然后就慢慢赋予重任哦，然后就让他讲道了，然后讲几次以后好了，整个教会就跟他走了，后来才知道哦，这东方闪电。但是为什么那么容易信徒就被迷惑，甚至传道人都被迷惑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属灵上长大成人，以至于像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就被异教之风摇来摇去、飘来飘去，随种各样的异端。所以我说，如果国内家庭教会不在真理上打好根基的话，今天是东方闪电，明天是西方打雷，再来了南方下雨，你不管叫出一个什么口号，就是有一些人就跟。所以国内家庭教会是上千万的，3000万、5000万、8000万，随便你怎么说，不知道到底多少。可是这个当中信徒是这么多，有多少人是长大成熟的？我想神的心意建立教会，不仅仅是人数的多少，而在乎那个信徒的品质。所以如使徒行传十一章，你看安提阿教会为什么成为教会的榜样，为什么第一次信徒被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因为巴拿巴去找了保罗，他们两个人同心合意在安提阿教会教导信徒，足足有一年之久，那信徒的生命改变了，长大成熟了，外面的人看基督徒就觉得他们真的像基督一样，就称他们为小基督。基督徒这个字希腊文的意思是小基督，他们好像活出基督来了，因此这基督徒的名字就出现了。这就是一个长大成熟的教会，长大成熟的基督徒的见证。那所以我们一方面感谢神的恩典，在国内家庭教会开始了这些工作，这么多人信主，可是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信仰上扎根，让他们有系统性的真理的教导，才不会随从异端。那所以我跟师母，我们现在这个真光协会所做的这些你叫光盘，就是那些讲到的磁带这些东西，这些CD 我们送到国内去，就盼望透过这样的关系呢，帮助特别是传道人，他能够了解这个真理圣经，然后他们能够教导他们的信徒，那盼望在未来的长期时间之内真正能够在圣经的真理上能够扎根。那每次去中国大陆做培训的，所谓培训的国外教会去做培训的，基本上就是去一个礼拜10天， 然后他们来受训的也通常就只来一个礼拜或几天，那只是开始有少数的国内家庭教会开始有一种就是说好像是可以来学生读一年两年三年这样比较长期性系统性的教导。但是即使是两三年的，即使我们在西方神学院或者是在海外的中国神学院受训的人都知道，神学院你可以上一年两年三年的课程，他会教导很多方面的东西，但是还是没有一个神学院会把圣经每一卷书详详细细讲一遍给你听的。神学院从来不是这样教的，他会教系统神学，他可能教新约概论，但他不会马太福音每一章都讲，每一节都讲，然后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每一卷书这样讲完了。如果这样教下去的话，神学院你恐怕上十几年都上不完了。他教一些方法，然后这些受训的学生将来毕业做牧师，他自己要下功夫，用这个方法好好自己去研读，自己再教导。神学院不会把每一个东西都教给你的。那因此在家庭教会来讲，这种的训练是有比较大的困难的。那么因为他们的教育水平高高低低的，所以不太容易像神学院那样有系统性的教导，再加上参考书是没有的，中文的也没有，英文更不要说，他们不懂英文。所以因此在国内家庭教会的传道人的培训是变成很重要，但是很多人进去培训，我想这种都是蜻蜓点水式的。那么对他们整个长期的侍奉来讲，到底要怎么样给他更好的帮助，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只是这其中一个部分而已，而不是说我们可以取代任何其他的培训，我想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盼望能够帮助他们，就是因为教会的教导功能是那么样那么样的重要。那所以在教导方面的人是谁呢？当然教牧同工是其中一个。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提到各式各样的人的时候，就有提到除了使徒先知，这是建立教会的最主要的根基啊以外，其他就是三种人：传福音的、牧师、教师。那传福音当然是等一下会提到宣教方面的、布道方面的这些事工的。那牧师就是牧养的人，牧养就是以关怀、爱心、探访这方面牧养的。那第三个就是教师，所以教师就是以教导工人的。那所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这一些一起配搭起来，才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一起长大成熟。所以教导是其中很重要的，那么教牧同工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为什么保罗在无论是提多书也好，或者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在提到长老资格的时候，都特别提到教导的恩赐，善于教导。那因为如果作为教会的领袖，因为那个时候的长老其实就是今天的牧师、传道人。以前的长老不是像我们今天教会的长老，只是凭信徒选出来的长老，那时候的长老几乎就是传道人，就是教会的负责人。所以他必须善于教导，因为如果教牧同工不善于教导，那么谁来教导呢？但是信徒之间也有一个彼此教导的一个功能，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就提到说，信徒之间应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所以不是把教导的责任通通交给所谓的全职传道同工，而是信徒之间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功能。那所以这个功能里面怎么样信徒之间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呢？所以小组其实这方面的功能有一部分是在教导方面的，教导方面是有小组的功能。那这当中我们在这个小组聚会当中，信徒之间彼此就可以有一些互动啊，彼此有一些切磋琢磨，彼此的教导、彼此的劝诫，那么彼此的鼓励等等。那所以小组的功能跟教导方面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那么第三个教会的功能最主要的是关于对外面，或者说我们称为对这个世界，或者说对没有信主的这一群人来讲，我们广泛的来讲是两方面，一种是福音布道宣教，这是一种；第二种是慈善的工作啊。那么宣教这个广义的，有时候我们把本地的叫布道，远地的叫宣教，你可以这样分，但是也可以就把它广义的称它为就叫做一个宣教事工。那么这是一个传福音方面的一个功能。那另外一个是做慈善事业，慈善的这个事工呢，主要就是说一些爱心的关怀等等啊，爱心关怀等等。那今天的一般的特别是华人教会，我想 在慈善方面我们做的是比较少一点，比较忽略。那一部分的原因是在过去几十年到一百年之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整个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有一个争论，就是关于一种叫做基要福音派，另外一种叫做社会福音派。社会福音派就强调说盖医院啦，办教育啦，盖大学啦，用这个叫做社会福音，用这个来好像向这社会来见证神的恩典。然后在强调这个的时候，有时候走到一个极端的地步，用这种慈善，包括教育的，包括医院的，这种各种的慈善东西取代了福音，所以称为社会福音。那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其中有一些比较新派或者是自由派的神学家是认为说，所谓的天国不是将来的，就是现在的，现在的天国就是大家都能够彼此相爱啊，然后等等等等。所以到最后一个地步，罪的问题被抹煞了，所谓的认罪悔改也放在一边去了，然后将来的天国新天新地也都变成今天世界上的事情，那只要把慈善事情做好，教育事情做好，天国就领导。所以那时候是一些新派的自由派的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错误。那当然在福音派强调福音，强调圣经权威性的这些信徒来说呢，就有一个反弹，因此更强调个人的灵魂得救，认罪悔改。可是在强调这个的时候，有时候为了要唱反调嘛，这边拼命盖医院，这边就拼命传福音，然后觉得盖医院盖学校这些事情是不重要或者不应该做的，所以这个结果就把它分割掉了，以至于今天的华人教会我们受到福音派的影响是比较多。所以我们的优点是我们看重圣经的权威性，看到传福音的重要性，但是不知不觉的我们把这种基督徒透过信仰的改变很自然带出的那种爱心的关怀，对于这个世上的灵魂，对这个世上的世界也就放掉了。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做慈善方面做的少，不是没有做，不是没有做，那这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教会的功能之一，在初期的教会就是如此。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一部分，那么在教会历史当中可以看到更多。在教会公元后一百年到公元后三百年，这两百年当中是教会受逼迫最厉害的时候。可是为什么受逼迫教会继续蓬勃的发展？圣灵的工作是一个，基督徒就是说为主的道殉道，然后奋往直前，这也是个影响。但是第三个你不可忽视的是，基督徒还有教会在当时的社会非常得到好评。他们做什么事情？包括当时有一个在罗马的一个省的一个省长的 Pliny， 那个省长呢，他有一次写信给罗马的皇帝，因为他奉命要抓基督徒，然后强迫他们，就是说如果你愿意放弃信仰就活命，如果不放弃信仰要杀头的。他也执行了这个命令，他写信给罗马的皇帝，他说你所要求的我都做了哈。他不是抱怨，他只是报道一些，他说其实在我看来这些基督徒也还不错，是蛮好的罗马公民，按时缴税，也不捣蛋，也不杀人放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信仰。可他又说就是这些基督徒，像我们这种冷的天气，他说在街头随时有人冻死在街上，谁去收尸？政府不管，收尸的都是基督徒。有很多流浪的孤儿没人要的，谁去开孤儿院？基督徒。穷人是没有人理的，谁去给他们钱，给他们饭，给他们衣服？基督徒。他说在我看来基督徒都做了这些事情，所以在我看来是很好的罗马公民，只是他们有一个搞不懂的宗教信仰。不过皇帝既然你命令我抓他们来，强迫他们不是放弃信仰就是要命，我也这么做了，只是他不得不替这些基督徒说了一些话，就是说在我看来其实国家多有一点这种好公民也不坏。他言下之意就是说你要重新考虑一下这个政策，把这些人都杀光了，那剩下的都是土匪强盗，这么好的公民。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不信主的人都替基督徒辩护，为基督徒说好话，原因在哪里？他看见这些见证，他们对这个世界是付出一个爱心的关怀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教会的一个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个功能。 所以基督徒个人也好，或者集体的从教会角度来讲，一些包括一些赈灾，包括一些什么，在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应该做一些。只是当然，这世界的需要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不要说个人你没有办法，教会加在一起，一个教会也没办法，全部教会加在一起都可能没有办法供应得了这么多，包括物质的需要、心灵的需要。那因此我们必须有智慧的去处理、去做这些事情，包括说有一些赈灾的活动，赈灾活动通常都是这样，灾祸发生，很多人就把钱拿人了，就啪就去了，那通常三个月四个月以后慢慢淡忘了，或者觉得说初期的紧急的工作做完了，剩下就没事了，就走了。所以最近看到几个报道很有意思，第一个报道是提到台湾，台湾你知道好几年前那个921大地震，那已经过几年我不知道，三四年了吧。他们就说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台湾一个报道，就是说921大地震，他说到现在像埔里啊那些灾区啊，东势那些地方，所有人都撤退了，所有的包括什么呢，佛教的慈济啊，各种各样团体、政府机构都撤退了，只剩下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叫做基督教扶助会，他们新成立一个机构，是众教会合在一起的，有个招牌，一个办事处，有固定人在那里，当然要求他们帮助的人可能不是像以前那么那么多，但他们是长期在那里继续做一些心灵的辅导啦，因为有些921地震以后，有些人因此失去财产的也有，有些人心灵受到很严重的创伤，然后都不是一两个月可以恢复的。可是他说所有的机构都撤退了，那是一个新闻报道哈，他并不是基督教的机构，他只是说好多年以后他回到灾区去看一看，情形怎么样，然后他说其中有一个，他说救难团体已经全部撤退，只剩下一个基督教的。我不能因为这样说基督教做得很好，我只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是在这里赈灾的时候，一刹那之间很多人都会啊很感动，出钱出力哦，这样然后过后就没有了。那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做这样赈灾，拨一笔钱下去了，可是问题是可能不是一笔钱，而是怎么样长期的帮助这个地方在物质上、心灵上甚至信仰上能够重建，这才是一个根本的。那像这些事情，我知道很多基督教的宣教机构他们也在做很多这一类的事情，所以个人也好或者教会也好，我会非常鼓励说找一些好的基督教的这种机构，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种救灾或者是慈善的工作长期在做的，如果有这种感动做这种事情，应该透过他们做会更有效果一点。比如你说哦，一有感动，红十字会什么碰壁去，那你也不知道钱到哪里去了，你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啊，钱是钱，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有智慧的去运用这些神托我们管的这些财富？宣教方面，我想更是一个教会当仁不让的一个事工，因为在大使命的里面就提到一件事情，那大使命不是只是个人的基督徒传福音，大使命是整个教会集体的来讲也是有这样一种很重要的一个事工。那这方面来讲，当然我说从近到远都是不可忽视的，近的地方就是我们自己教会本身附近的布道工作，远的来讲就是到远方超越文化的宣教工作，这都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事工。但是即使是如此，我们也必须坦白承认，在华人教会当中，像这种我说慈善工作我们做的很少，这已经很普遍的，宣教工作我们都不见得非常积极的参与。在台湾我没有明确的数字，不过我所知道大概台湾的教会当中有任何形式的宣教工作的可能是10%以下，尤其是超越文化的宣教10%以下，很多教会从来不做任何宣教的。这是为什么在台湾推动任何宣教工作都很困难，海外华人教会稍微好一点，因为我们的环境等等会让我们有一个警觉，但是我想还是有待努力。所以这个是教会的三大功能，对神、对信徒以及对这个世界。那么所以从教会的事工下面来讲的话，当然可以按照年龄，我们教会通常说有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按照功能有什么家庭婚姻协谈什么，那其实这个只是反映教会的功能的 把它切割成一个比较能够处理的，能够划分的一些领域的所谓的事工。那基本上回到最基本的来讲，就是一个崇拜方面的、教导方面的以及宣教慈善方面的。那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了解以后有一些反省，个人来讲、教会来讲，我们怎么样来参与这些圣工。好，都会祷告结束。主，我们谢谢你，因为让我们看见你设立的教会在地上，一方面是为了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也是透过这样教导我们众信徒可以彼此鼓励、彼此教导，让我们都能够在灵性上达到一个长大成熟的地步，让我们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求你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世上对这个失落的世上的世界能够成为像光和盐的作用，能够传福音，也能够带来一些爱心的关怀。愿你激励我们，让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能够来学习成长。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